星云大师演讲集粤语录音带第21辑佛教对命运的看法。由星云大师于1982年11月13日讲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粤语录音带由韦琦录述。各位法师，各位护法信徒，在今日我要同各位谈的呢，就是佛教对命运的睇法。我哋每一个人最关心的问题都莫过于是自己的问题了。而自己的问题之中最重大的呢，就是命运的问题。对于命运的睇法，因人而有种种的差异。有些人在生活当中遭受到折磨辛劳，往往就怨恨命苦了。有些人对自己的遭遇就只好认命啦，认为人生的一切福祸穷通都是由命运去到安排的。而有些人呢，对于生命的贫苦困顿就能够安贫守节，但有些人对自己的际遇呢，就会抱有一个乐天知命的态度，所以呢能够不忧不惧。而我们以为无论你的命运怎样不好，或者怎样风云际会，不可一世，事实上都不一定要听天由命的，而是应该培养一种洗心革面的气息，创造自己的人生。所以谈到佛教对命运的睇法，我是可以分成四点来到向各位说明的。第一点是，人为什么会有命运的呢？人一生的境遇往往是由于各种的因素而改变命运。有些人呢，由于一个人而改变命运。有些人呢，会为了一蚊整个生命就改观。有些人由于一件事而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甚至会为一句说话、一个念头，使人呢是生了一种天渊之别的变化的。那转变我们人生这些因素本身虽然是很细微，但是影响力就很巨大了。即是好像一粒细小的沙石将它抌在江海之中，这粒沙这粒石虽然是很小，但是都能够震动整个江面，会泛起阵阵的涟漪。同样一个人或者一个念头都是会产生种种差别的命运的。嗱，我们举一个故事为例，明朝呢就有一个吴三桂，他由于美丽的姬妾陈圆圆呢，就被那个厂贼李自成就俘虏了，就冲冠一怒为红颜，愤然就引清兵入关。虽然是击败了这个厂贼，夺回那个佳人，但是吴三桂在历史之上就背起了一个危害国家民族的罪名，不单止影响了他自己的命运，亦都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使到中国人再次被汉民族以外的异族所统治了。还有英国的那位爱德华伯爵，为了要同自己心爱的女人新霍宣夫人长相厮守，他宁愿放弃皇位，所谓不爱江山爱美人，不是为了一个女子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又例如名文学家鲁迅那个孙周凌飞先生，为了要同台湾的张纯华小姐结合，就离开了大陆到了台湾，有情人就终成眷属，并且开拓了他 以后一个光明的前途，重写了他自己未来幸福的人生。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改变命运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有些父母为了子女耗尽一生的岁月青春，献出自己宝贵的幸福。譬如历史上有名的三娘教子那位王春娥，他就此志不改嫁，抚养幼儿。后来呢，他的仔就高中状元，结果享受极大的尊荣。有些呢，就仔女为了顺从父母的意思，迁就父母的想法，在父母在都不远游的礼教之下呢，是放弃自己的灵魂大志，为了承欢膝下默默度过一生，毁灭自己感受前程的都有。有些忠臣义士为了报答君王，牺牲自己的性命改变自己的一生的。比如战国时代那个余让就是，他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后来呢就吞炭出身，将自己整到黑蒙蒙这样，改容易装去刺杀那个赵襄子，最后自己亦都伏剑自杀的，连条性命都奉献埋的。有些女子呢，为了自己所钟情的对象献出一切，怎知遇人不熟，整个命运都变晒。这些这样的例子呢，将个命运改变晒的呢，在中今古外都是罄竹难书的。再讲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霍小玉他对李益情有独钟，本来可以白头偕老的，但是最后他是遭遇到被遗弃的命运的。各位，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亦都不是往往会为了某一个人而影响自己的一生嘛。这个人很可能是关爱我们的人，但这个人呢亦都可能是很妒恨我们的人，而我们的命运亦都因为这样而有了种种的变化，即是说会为了一个人来改变我们的命运的。还有，有些人呢会为一蚊就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不用说好远，就说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先生就好了。他很年轻的时候呢就离开家庭自己创业的了。当时他的父亲就给了一蚊他，后来他就以这一蚊做资本，发奋图强，终于就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到了今天呢，这个公司都是闻名于国际。那这位福特先生呢就为自己写下自己的历史了。另外在抗战期间呢，亦都有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战士呢，他就去打仗啊。在途中呢，他就救了一个想跳河自尽的妇人。这个妇人被救上岸之后，不单止没有多谢这个后生仔，还责怪他，说他害到他呢生不如死。这个青年人就问他，为什么会说救了你都不啱呢？这个妇人才伤心欲绝，讲出自己自尽的原因。原来他的丈夫是遭人陷害入了监狱，屋企里面有一个呢年迈又多病的高堂，即是那个母亲又老又病，还有三个小孩呢还要呢等养大的，需要呢去到抚养的，真是家徒四壁，就贫无立锥。好啦，那就拿些钱去当，当到一蚊，以为可以买些药呢就医那个母亲啊，怎知道正所谓屋漏的偏逢连夜雨，那个奸诈的商人呢竟然给个假的一蚊他。假的一蚊就当然买不到嘢啦，在这种断绝生路的情况之下，这个妇人就唯有以一死求断啦。咁这个青年听咗之后啊，当然非常恻隐之心起啦，就对这个妇人话啦，你的遭遇呢真是太值得同情啦。我呢度呢就有蚊，咁不如你就拎返去呢安顿啲家人啦，免得呢再危害到别人啦，因为你自己死咗呢那个老嘅又冇人照顾，啲乱嘅呢几个细路仔亦都冇人抚养噃。 我就俾个真嘅一蚊你，你就将个假嘅一蚊俾翻我啦。咁啊，于是呢，呢个妇人咪好高兴啦，咪同佢换咗嗰个一蚊啦。咁个青年人拎咗呢个假银纸，即系假一蚊啲银元嚟嘅，就等喺个袋嗰度啦，咪去打仗咯。咁喺战场之上呢，嗰啲枪弹就冇眼嘅，咪有一粒弹咧就向着呢个青年人嘅胸膛射过来，吓咁巧啱啱就打正咧，佢摆嗰个假一蚊啊个银元啊嗰个位嗰度，咁啊成个银元一跌咗落去，但系嗰个青年人咧就冇死到噃，啊嗰粒子弹啱啱就弹翻走噃，啊呢、這个青年人咧，哇、啊、呢、這个时候真系拍手赞叹噶，哇！今次呢真是值得咯，一蚊换返条命啊，佢呢一蚊啊真是千金都难换啊。这个青年人由于一念之善啊，用一个一蚊就救咗嗰个妇人一家，而自己呢亦都以呢个假嘅一蚊呢将自己以后嘅半生啊换返返嚟。所以有时候呢唔好睇话啲事情好少，一蚊啊一个银元嘅力量呢都好大。调转嚟讲，有啲人为咗一蚊咧，就不惜铤而走险，闯下大祸噶噃。所谓一钱逼死啲英雄汉，呢而家好多青少年啊，唔知道金钱嘅来源不易啊，见到人哋事业腾达，就心生羡慕啦，又唔识得话搵钱要循正道，要辛勤努力去到赚取，咪竟然走去呢抢啊、杀啊、盗啊、劫啊咁，咪层出不穷。危害社会国家的安宁，自己呢亦都最后呢就入监，入咗个监仓嗰度呢啊，咪自己下半世就唔使讲啦，冇晒前途啦，甚至有时呢仲牺牲埋自己嘅生命嘅。呢啲例子呢都唔需要我多讲，打开张报纸呢就可以睇到啦，呢啲例子随眼都可以见到。咁另外呢，古今以来亦有不少嘅言人合事，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不给这些金钱去到诱惑。譬如好像陶渊明呢，他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成为了一代的名士。还有一位钱镯呢，虽然他衣不蔽体，但是亦都不给那些仕宦所动，成为一代清高的合事。所以一蚊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的。不过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一蚊的认识，对这一蚊的掌握，对这一蚊的处理，因为我们对这个金钱或者对少少的金钱有了不同的处理，不同的掌握，不同的认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境遇就完全不同，可以讲得话到了千差万别的了。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为了一个人，为了一蚊都可以足以扭转我们乾坤命运之外，甚至一件事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甚至改变整个人类的命运的。好像爱迪生，他是发明电灯，这个电灯的发明不单止为他个人造就了他的命运，成为全球全国尊敬的发明家，同时也都造就了整个人类的幸福，因为大家因此就得到光明了，免除黑暗的恐惧以及不便。还有那位诺贝尔先生，他就发明了火药，虽然一些野心的人士用来恶意运用，就为人类带来灾劫，但是药呢，这个火药呢亦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光明的。除了你善于运用它之外，还有现在我们那个诺贝尔奖金啊，勉励很多对世界文明进步文化推展的人的贡献的研究的，所以亦都有好处。即是说一件事都可以讲得完有无比的力量，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祸荣辱的。我们再看看一些例子，日本有个首相田中角荣，本来呢是执日本政坛之牛耳于一身的，最后呢他贪污，结果呢 就被人告了，还要被人收押入狱。就看看美国那个前任总统尼克逊，他也是因为一件水门事件，就连总统的位置都没得做。我们可以见到一件事是可以令到我们受到无比的推崇，但是亦都会使到我们遭遇到难堪的羞辱。所以一定要很小心去到处理每一件事的。讲下我自己，我之所以能够安身立命于佛教，其实亦都是受惠于一件事的。想到这件事，我那种感恩之情就真是充塞胸臆。我可以讲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就出家了，已经住在寺庙里面，那时候那些物质生活就很欠缺，很清苦的。到了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身体本来健康的，怎知竟然病起上来，病到怎样呢？又呕又屙，几乎是死的了。成一两个月一粒米都没吃过，而且亦都冇乜嘢可以俾我食。唔知点解呢？呢件事就俾我嘅家师知道啦，即系我嘅师傅知道。呢一位老人家就派人咧，老远咧就送咗半碗咸菜嚟俾我。半碗咸菜，半碗咸菜对于现代人啊，冇咩稀奇啊，因为大家都丰衣足食嘅。但系对于当时啊，我哋冇嘢食嘅人嚟讲，半碗咸菜就好紧要噶啦，可以比得起咧嗰啲珍馐美味噶啦。我仲记得咧，我当时啊系怀咗一个非常感恩嘅心情，和着眼泪嚟食咗呢半碗咸菜。我唔净止系食咗嗰半碗咸菜，我仲将啊嗰一位师傅嗰种无言嘅关怀同埋爱护都食埋落肚，都吞埋落去，令到我心中发起一种愿力。我当时咁讲，我话师傅，我将来一定要从事于宏法利生嘅工作，光大佛教嚟报答你嘅心恩。咧就系呢半碗咸菜，俾咗我咁大嘅力量，使到我对于以后一切嘅磨难，我都能够甘之如饴，并且令到我咧深深植根于佛教之中嘅。咁啊，古来嘅大德咧，好多都系因为一件事咧，整个人生都改变咗嘅噃，都改观咗嘅噃。六祖慧能就系啦，佢本来咧就系磨米嘅啫，中米嘅啫。咁因为中米咧而去除咗佢自己嘅嗰种障蔽自性，仲有香严之闲禅师，佢系锄田嘅，但系锄下锄下田咧，佢就能够啊耕耘出一片光明嘅心地。好多嘅禅师亦都睇到啲花开花落咧，都能够参透禅机嘅。好多咧嗰啲出家人啊，因为咧见到日出月出，都能够了然于心啊，见到青山绿水都能够灭却心头嘅火焰嘅。因此咧，在人嘅一生之中啊，对于某一件事，如果能够多用心去到留意，你嘅人生都会因此而别有一番境地的。除了一些事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之外，甚至一句说话都可以改变我们一生。唐代有位叫做丹霞禅师，他本来就去考试，上京考试，是读书人来的。他就在途中就见到一个出家人，那个出家人就对他这话了，嘿，你又赶住去考官，求取世间嘅荣华富贵，佢倒不如你去参加选佛啦，成就出世间嘅解脱罢啦。一听咗呢句说话，马上改变主意，去个寺院度咧就出家参禅，后来就成为一代嘅高僧啦。咁有时一句说话咧，好似当头棒咁样嘅，可以咧敲醒你嘅富贵梦，将你咧拓展到另一个更宽阔的人生去的。我们的教主佛陀释迦牟尼佛，他有两个大弟子，一个就叫舍利佛，一个就叫目犍连。 咁佢两个未曾跟随佛陀之前，佢系婆罗门教嘅领袖嚟嘅。咪有一日咧，呢两个人就喺度打坐。佛陀另外一个弟子就啱啱咧就行过，啱啱托钵经过啫，就喺度念住佛陀嘅偈语，咪念住啦，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此说。嗰、那个舍利佛同目犍连听到，哇，咦，做乜好似啊？眼前露出一柱光线，好似咧自己嗰种黑暗嘅隐晦啊，都咧打破咗咁。呢两位就系因为听咗呢一句说话，而佢嘅智慧啊，亦都开咗，了解到呢个宇宙嘅真谛。嗱，各位，你亦都听到呢句说话。正话我都讲啦，诸法因缘生，诸法的因缘灭啦。咁唔知大家又会有咩感想呢？又或者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好普通啫。但系呢两句说话，对于嗰两位大智慧嘅尊者嚟讲啊，就唔觉得平常咯噃。对佢哋嚟讲咧，可以讲得话好似一个炸弹咁啊，好似一把锁匙咁啊，能够将佢嘅混沌黑暗炸开咗，启发咗佢哋宇宙嘅真理。咁由于呢句说话呢，呢两位尊者呢就离开咗婆罗门教，后来就成为咗佛陀嘅弟子，最后仲证得大阿罗汉嘅果位嘅，即系到咗呢一个呢好高境界嘅。以前有一位好出名嘅赵州禅师，有人就曾经问过佢一个问题嘅，佢诶，将来啊，如果呢个宇宙毁灭嘅时候啊，你估呢个身体仲存唔存在呢？咁咁当时呢位禅师，你估点答佢呢？佢只系漫不经意咁啊，随他去。咁事后佢自己感觉到咁嘅答案又未必圆满噶噃。正所谓，当火烧初禅，水浸二禅，风吹三禅嘅时候啊，即系乜嘢咧都毁坏嘅时候啊，唔止呢个宇宙毁坏，其他领域都毁坏嘅时候。咁我哋呢个身躯啊，仲会存在咩？咁呢个赵州呢，当时就答咗佢随他去啊。但系咧，后来佢觉得好似唔系几圆满。咁当时佢80岁噶啦，已经佢仍然呢千山万水，着起嗰对网鞋，穿窿嗰对鞋咧，周围去寻道啊，访寻名师，去到研究呢个问题。咁因此佢呢就。有一首诗是这样的，他一句随他语，千山的走立争。人80岁为了一句说话，他都还周围去参访名师，去到找答案。各位，我们可能会为了父母的一句话，朋友的一句话，或者你所倾心的人的一句话，而改变了一生的命运。有时一句善意的鼓励，会将我们从沮丧的深渊之中提升出来。有时又可能会是一句不经意的责备，将我们就推入一个痛苦的漩涡之中。所以在佛教里面所谓的四摄法里面的爱语，就是说要讲些好的说话，是教导我们，叫我们时时讲好的说话。一句轻轻的好话，对别人来讲都是一个布施，对自己来讲又是一种庄严来的。所以千祈不要看少一句说话。那为了一个人，一蚊，一件事，一句说话，都改变命运的。有时连一个念头啊，都会使到我们有180度的大转变的。那这一念呢，可能是圣言，呢一念亦都可能系渔夫噶噃，正所谓一念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啊，百界千余无所不骗。因此，我哋对于自己每一个念头啊，点样去摄心正念呢，系不容怠忽嘅。喺台湾有一位10大杰出青年郑丰喜先生，佢先天上咧系有缺陷嘅，系唔可以行嘅。咁但系呢，由于佢有一个非常之坚强嘅念头，佢话我要站起来， 虽然他饱受那些小孩子无知的欺负，但是他始终能够以手代腿，他用个手来撑着行，他没有脚的。终于呢，他读完大学，并且还为社会树立了一个刻苦励学的无阶。英国的海伦·海纳女士，她是一个名作家，但是她是又盲又聋又哑的，自细生活在一个黑暗，即是没有光明，没有声音，因为她聋的嘛，在世界里面又看不到又听不到。但是为了感谢她老师对她悉心的教导，内心的指导，就是为了感谢这一念，她就不断努力向上，一定要努力来给她老师看。终于她是成为了世界的伟人。这位海伦·海纳女士不懂讲，但她成日去演讲，她是用个手势来讲，经过手语的翻译，她将自己呢那种生活在黑暗绝望之中那个残障者的心声传达给那些世人，还掀起了国际之间对残障福利事业的重视。各国的国王、各国的领袖都呢认为能够听到他演讲呢是一种莫大的光荣的。那就是由于这位海伦·海纳这个又聋又哑的小女孩一路的努力，将盲聋的残障者带入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而他自己本人亦都成为了人间不幸者的希望和象征。又是一念而已，在佛教里面为了一念之成而不畏艰难献身弘法工作的高僧大德简直就不胜枚举。讲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唐朝的玄奘大师，他年轻的时候呢就阅读经典了，就感觉到当时的传译版本不够周全，于是他就念起一个念头，想起一个念头，萌发一个念头，就去西天取经，就去印度取经，就是为了要完成他这一念。一去去天竺，即是去印度，去了18年，但是他带了无数的经典回来，成为了一代的三藏大师。他一念不止改变他自己的人生，还将中国的佛教乃至中华的文化的发展历史是掀开新的一页。这个贡献呢实在是超乎时代，历久得离新。另外一位唐朝的鉴真大师呢，敢于日本僧侣求法的热诚，当时很多日本的僧侣呢来到中国那边求法求佛法的。咁由于佢呢觉得啊佢哋咁热诚，不如我将呢个佛法呢传弘到去日本啦，咁当时日本叫做东瀛啊。咁喺12年之间，佢经过7次嘅尝试，到老啦，到盲咗啦，佢仍然冇忘记呢一念，历尽艰辛，终于呢係完成咗心愿，将佛陀嘅戒律传播于日本嘅。所以你睇下今日日本好多房屋嘅建筑都仿似呢个中国，日本人好多生活习惯都类似中国，譬如食饭用筷子啊等等呢都系学中国，甚至呢嗰啲谷种啊嗰啲五谷嗰啲植物啦、而种亦都系来自中国。呢啲就系当初鉴真大师带过去嘅。所以日本人称呢位鉴真大师做咩嘅，他称他做日本文化之父的。鉴真大师只是一念就走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而整个日本佛教文化的发展，国家人民的生活因而大大改观。我们从大师这种不忘初心的圣贤风范，我们就会明白到这个恒心、这个毅力的意思是几咁深刻。每一个人都有不同于别人的人生境遇，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飞黄腾达，哎呀想到自己好像很不如意咁呢，就会说哎呀时也命也运也啊，伤感自己命运不好啦，甚至到了怨天尤人的地步啦，说老天爷捉弄他啦，为什么偏偏都是我啊咁样。 咁其实呢，我哋嘅命运唔系别人所控制，控制我哋命运嘅力量究竟系乜嘢呢？就系我哋自己。